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开始今天的这个疑难问题的诚实答案，就是这一周的，也就是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课。今天是第六课，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要来解答的几个难题啊。今天呢有几个问题是比较难的，我就觉得应该是比较最难的了，应该是新旧约里面都有。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的哈，就是在列王记下的2章23到24节里面记录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利沙呢，先知以利沙咒诅了那些取笑他光头的这些童子，这个就和合本来是翻译成童子，然后呢他就那我们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原文呢是圣经的经文是这么记载的，他说呢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这个上去的时候呢有一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取笑他说，哎，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呢就有两个母熊呢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有42个童子。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和合本呢圣经里面的翻译成的是两个童子，就是不是两个童子，就翻译成两次呢都翻译成童子哈。看上去呢好像是以利沙呢好像受到了这个不高兴，别人叫他秃头不高兴呢，然后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呢搞了两只熊过来呢把这些42个孩子呢给吃了给杀了之类的哈。看上去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是不是好像是这么一个图画，但是呢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呢这个图画是不正确的，这不是这样子的 OK。 那么呢看一下那到底是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语，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希伯来语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我们和合本翻译的这个童子，其实是指年轻人啊，就介乎在10几岁到20几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就是青少年和青年人，也就是呢熊呢撕裂了这个42位青年，意味着呢当时在场的可能还不止42个人，可能超过42个人啊。所以呢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就是说这个故事讲的不是一群小孩子在取笑一个光着头的先知，然后先知听了以后不高兴，好像就是受到了冒犯然后他就呼两只熊出来就是来攻击这个，把这个小孩子给攻击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一大群年轻人集合在一起呢来嘲弄恐吓神的先知。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里他们是怎么样嘲笑这个先知呢？他是用了一句话，就说秃子啊你上去吧。这个秃子呢不只是取笑这个以利沙是光头，还有可能呢是嘲笑他的职业，因为当时呢以利沙的光头呢就是很可能指当时的先知的一个种职业的记号就是职业呢他就有点像现在的就是你到庙里面去看个和尚都是光着头，或者说是你是到那个到修道院里头去，你看到有很多的修士也是中间的他是光着头的，两边的周围有一圈头发这样子，就像马丁路德呀以前他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发型就是嘲笑他的这里呢不只是嘲笑他光头更可能是嘲弄他的这种职业。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指呢他在这里说你上去吧，就说你过兔子你上去吧，这个上去嘛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以利沙的导师以利亚的，以前呢是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先知以利亚，他是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被神接到天上去的，当时有火马火车来接他走，对不对，是用旋风就在他旋风当中就被接走了。那这些年轻人呢其实是用讽刺的口吻的嘲笑侮辱神的先知，就是他说你以利沙呀，你不是以利亚的徒弟吗，你像你的师父那样升天吧，你就到天上去吧，坐火马火车走吧如果你不走的话我们就送你走，就是这个意思，有这种感觉，就是有可能对他呢发出一种死亡的威胁因为他说让他上去其实就是让他去死的意思 OK。那总的来说呢列王记下这里2章23、24节不是讲一群小孩子因为取笑光头而被神撕裂，而是讲了一大群年轻人呢攻击了神的先知因为这些年轻人呢大概都是在20岁以上，因为呢同样的这个词儿，就是所谓的童子这个词儿呢在列王记上的这个3章7节提到所罗门的时候 所罗门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词，当时所罗门已经不再是童子了，已经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了。 OK、啊、那在这里呢，在旧约时代也好，或者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就是神鄙视神的先知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Okay? 因为先知是神拣选的，他是从神那里把话语传给百姓的啊，是只有先知是从神，是不直接对百姓说话的，神是直接对先知说话，由先知把他的这个话语呢传给百姓。所以呢，这是你取笑嘲弄神的先知是非常重严重的一件事情，等于是冒犯神自己。 OK， 所以呢，以利沙呢看到这些年轻人来攻击他呢，就呼求神按自己的意思来处理这些叛逆者，于是呢，神惩罚他们，让两头熊呢撕裂了他们其中的42个人。这种惩罚好像看上去是相当严厉的，但是你要知道呢，这个惩罚的严重性是从这个，就是因为是犯罪的严重性啊，惩罚的严重性，犯罪的严重性呢，可以从这个惩罚的严重性当中的体现出来。OK， 好，我给大家用另外一张图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了。因为现在大家呢知道，在美国呢有很多的这个叫做黑人命贵呀、啊，还有这个暴徒啊，年轻的这些暴徒，安提法的这些暴徒啊，就是这些恐怖分子，这些年轻人无法无天。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党控制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民主党控制的一些城市，什么纽约呀、然后是洛杉矶啊，还有是这个明尼苏达的一些城市啊，明尼阿波拉斯啊，这些城市呢到处打烧杀抢掠，到处去骚扰别人，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看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呢在这里坐在那里，这个女士呢很可能是基督徒，她坐在那里好好的在这里吃饭，然后这群人呢就去骚扰她，然后去攻击她，他们虽然还没对她动手，但是呢几乎是就要去动手了，去强迫她去严重的骚扰她啊，侮辱她，这样子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那类似的情形呢也发生在西雅图，这里有另一张图片，也是一群年轻人啊，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啊，就攻击，在街头上攻击一个基督徒的布道家啊，就是一群人来攻击他。所以当时呢，以利沙的这种情形很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受到了几十个这种暴徒啊，就是年轻人啊，他的围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围攻。他虽然可能是言语上的，但是还有可能很可能做出对他生命做出一种威胁了。OK，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神就惩罚了他们。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能不能够放进圣经里面呢？因为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13封书信都是由保罗写的，都是保罗的书信。那如果还有其他的保罗的书信发现了以后，能否我们再一次放进圣经里面呢？那么首先我们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啊，是不能的。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圣经已经封典了，已经封了，已经不可能再往里面加，也不可能再从里面的抽出来，已经封典了。另外呢，并非保罗所有的作品都被早期的教会接纳为圣经，也就是说保罗写的这个12封书信呢，就是那写的书信可能远远不止这13封纳入到圣经里面的书信。因为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的5章9节可以知道呢，保罗呢至少在这之前呢还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啊，可是这封信呢并没有被早期的教会呢把它纳入到正典里面去，没有纳入到圣经里面去，因为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封信的价值呢没有达到可以入典的这个程度。 OK， 好啊。另外呢，圣经当中里面呢也提到了，就是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书卷啊，提到了不少于35本书卷啊。你比方说在民数记里面就提到了耶和华战记这本书啊，但是呢就是在这本书呢我们是没有看到，就是很可能在以色列的民族历史里面有，但是我们没有看它呢被列入到正典里面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比方说加德书啦、大卫纪年啦、所罗门记啦、国法呀啊、先见萨摩尔记啦、大卫法令啊、以色列的诸王的言语啦什么之类的啊，还有以赛亚所记的乌西亚王的法令啊等等的啊，以利亚的书信啊、耶户记啊、什么老底家书信啊等等的啊，这些东西都这些种种的这些提到的，还有一卷非常有名的书信叫做以诺记，以诺 作者以诺的就是以神同行的这卷书，以神同行的360年然后被神提走的那一位，他也有一卷书，他也写了一卷书叫做以诺书。但是这些呢都是没有被纳入到正典里面，没有纳入到圣经里面的。 OK， 好，下一个问题就讲到是神为何对大卫书典人数如此生气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大卫，在应该是在撒母耳记这里吧，对吧？啊，就是当大卫违反啊神的命令数典他的百姓的时候呢，神就让大卫从三种惩罚当中选一个，啊，就是说三种都不好，也就是都不好的事情。第一种呢是7年的灾荒饥荒，第二呢是被仇敌追赶3个月，第三呢是要遭受3天的瘟疫。后来大卫就选了第三个，于是呢神降瘟疫惩罚以色列，瘟疫呢惩罚以色列，结果呢有7万人呢死于这场瘟疫。 OK， 那么为什么这个神会对大卫要如此严厉的惩罚他呢？因为呢神早就命令了，在出埃及记的30章12节里面就禁止以色列人进行人口普查，除非有神明确的命令啊。而且你每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呢，要按人头数来付赎价。 OK 啊，这就是说，就是你还我们记得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有2次数点了以色列的百姓。第一次呢就是在进入旷野40年漂流之前有以色列的人数，也就是出了埃及以后第一代人啊，就在旷野漂流的这个人数。后来呢在漂流完了40年之后，在进入迦南之前又再数点了一次人数，就是这一次数点了2次人数。 OK， 然后这2次数点人数都是神明确的要求摩西这么去做的啊。在其他情况下呢，你是不可以随便去自己进行人口普查数点百姓的，因为神这个，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的选民，他这个国家是神他拣选的。OK， 所以呢神对他们有他们特别的一个计划。OK， 那么在撒母耳下面的撒母耳下的这个24章当中，到底是谁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的呢？好像有2个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呢，2处呢有不同的这种说法。一处呢是在历代志上的21章1节，他说是这么说的，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好像看上去是撒旦的作为，对不对？是撒旦这么去干的。但是呢在撒母耳下的24章1节说是神激动大卫去进行人口普查啊。那到底是撒旦呢还是神呢？那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有的时候呢至高全权的神会允许撒旦去做一些行动，去行动，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啊。这里最明确的一点，我们的最突出一点的就是，你看大家记得在约伯记里面吗？那到底是撒旦起来去攻击约伯的呢，还是神在攻击约伯？我们说是神允许撒旦，甚至有点激动撒旦去攻击约伯，对不对？为的是要试炼约伯的信心啊，试验约伯的信心啊。所以呢在这里头呢，有时候是神会允许，不管是撒旦也好，还有是鬼魔也好，还是什么，这样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都被可以被神所使用，甚至驴，一头驴都可以被神来使用，所以呢都可以达到神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OK 啊，就是这么去解释就好了。所以你不要去纠结于到底是撒旦在激动大卫，还是上帝在激动大卫啊，因为撒旦呢不是上帝的对手，上帝没有对手，但是呢他是上帝的仇敌。 OK 啊，那有的时候呢上帝也会使用撒旦去达成他的目的，就这么一回事。 OK 好，那么为何神会因大卫数点人数而惩罚以色列民呢？那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在从这个故事里面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 OK 啊，这个问题呢同时也是大卫在17节里面他这样去问神的，他甚至呢请求神呢放过百姓，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行为，他说我作为他们的国王，我犯了极大的错误，那你就惩罚我和我的家庭好了，不要惩罚百姓啊。但是呢如同对待约伯那样，神呢并没有为他的行为去做解释，上帝没有义务要给我们做出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 OK 啊，他不需要向我们做解释 啊，它原因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过去多很多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一直悖逆神，一直犯罪悖逆神啊，所以呢神的在这里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来呢去管教以色列的百姓啊。那同时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一个这样的教训，就是说当我们的领袖犯罪的时候，人民也会跟着一起遭殃。这个不仅仅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针对现在任何世界上的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啊。当有一个领袖非常糟糕的时候，一个暴君或者说是一个糊涂虫在上面执政掌权的时候呢，百姓就跟着一起遭殃。 OK 啊，这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同时呢我们再次说一下，就是神没有也不需要给我们一个理由来证明自己正确。Okay? 当大卫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神并没有给他答案，没有直接给他答案。也就是像当约伯向神要求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神也没有给他答案，也没有给他答案。但是呢，神就向他显现。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一切的答案，一切的问题都云消雾散了，他就不需要解释了。当我们亲眼见到他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如今亲眼见到你，那我就已经我的问题都不重要了，只要让我看到你，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后来呢神呢就也向大卫显现了。 OK 啊，让他在那个摩利亚山上呢那个禾场上呢给他献祭，后来就止息了这场瘟疫。 OK 好，下一个问题，希伯来书的6:4-6，这是一个难题哈。希伯来书4:6-6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会失去救恩呢？看上去好像是会失去救恩啊，因为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是一个难题来的，很多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绊倒了。 OK 很多事情绊倒，而且在这因为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呢让很多的人呢生产出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异端出来异端出来，认为好像基督徒会失去救恩。 OK 那我们来就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看一下原文，它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的4:4-6，他这样说，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里就是告诉他们意思，他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再也没有你就离弃道理了，你就不可能让你再得救了，你就是永远的失丧了，就这个意思。 OK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这卷书的，正如他的书名所说的那样，他是写给希伯来人的。 OK 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希伯来书里一部分的内容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但有另一部分呢是写给作者试图说服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就试图向他们传福音的犹太人，也就是非基督徒的犹太人。 OK 好，所以在这里的4:6里的其实是说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就是非基督徒的犹太人。作者在这里提醒他们了，他说犹太人呢，你要知道上帝拣选了我们这个犹太民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以特权，比方说上帝会亲自的启示他，向这个民族启示他自己，光照他们，让他们品尝天恩什么，整个犹太人在整个的出埃及记你看呢在这个上面所行的各种各样的神迹品尝了各种各样的天恩，神带领他们在旷野40多年这种漂流，都是神的这个保护，都是神的这种护佑之下给他们降玛拿呀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照亮他们等等等等的，然后享受圣灵干预的历史，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都是由圣灵干预的一个历史，包括他们从埃及出埃及就是从贝鲁之地出来进入迦南地，然后就约书亚带领他们攻下了耶利哥城，这些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们整个的历史就是一部圣灵干预的历史。 然后呢，不但是如此呢，在这么多几千年里面呢，赐给他们旧约圣言啊，赐给他们众多的先知啊，你看有多少先知啊，啊，旧约我们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都有很多，对不对？然后呢，不但是如此，也赐给他们弥赛亚，他说弥赛亚会从你这个民族里面出来。啊，不仅是赐给他们这种承诺，而且呢，神还派遣的弥赛亚，也就是他的儿子呢，道成肉身，变成犹太人，生活在犹太人，介入到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来。OK， 他说呢，在接受了上述的一切之后，你还是弃绝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不认他是你的弥赛亚，那你就是再一次羞辱上帝了，你就是羞辱基督了。你就是明明的让他再去为你钉一次十字架了，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的弥赛亚了。你弃绝了耶稣基督，你就没有弥赛亚了，你就不可能得救了，因为你不可能重新回到旧约里面那个靠献祭律法行为称义的这个老路上去，因为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其实是一条死路了啊！因为如果走得通的话，上帝的儿子就不需要到来，但是因为是走不通，所以上帝把儿子呢，把他的亲生爱子赐给你，但是你如果不认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所有这些东西你就不会得救了，就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靠着得救了，就这个意思。哎，所以一定要明白哈，这个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的。Okay， 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要担心会失去救恩，因为呢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啊。圣经对于此呢毫无异议，我们在这个上一课里面也讲到了，还有在以前我们众多的这个圣经课里面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是一旦得救是永远得救，是不会失去救恩的。 okay？ 啊，因为耶稣自己也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并且我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他们绝不会灭亡，直到永远，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我父就是把他们赐给我的那一位，他比一切万有都更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所以我们是不可能失去的，我们是稳如磐石在神的手里面。 OK， 好，那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约翰麦克阿瑟这位神学家，这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也是非常有名的牧师，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的。他说因为相信这个警告，很多人认为呢这句话呢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呢导致很多释经者呢认为这段经文教导似乎是我们的救恩可以失去，对不对？他说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是不是这段经文也同时教导救恩一旦失去就永不会再来了呢？也就是不能够在恩典里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呢？啊，但是呢这段经文并没有提及基督徒，没有提到基督徒，因为呢会失去的只是救恩的机会，而不是救恩本身。也就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机会，就像犹太人一样，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机会，犹太人、希伯来人，如果你不抓住耶稣基督，你以为还要等着一个弥赛亚来，没有弥赛亚给你了。OK， 没有别的得救的道路了，你不可能再回到旧约里面那个献祭律法行为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你不可能再走那条老路，那条老路走不通的了。所以呢会失去的只是救恩的机会，而不是救恩本身。 OK， 好，希望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哈。一定要记住那一段经文呢不是针对基督徒说的，是针对犹太人说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不要以为你还想要回到旧约里面去，没有了啊！你如果弃绝神的儿子，你就没有救恩了，你不能得救了。好，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里面11:12里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节经文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好像说我们是靠行为称义啊，谁努力的多，谁的行为更好，好像谁就能够进入天国。但是我想呢，和合本的这个译本呢是翻译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译本，是在所有的译本里面呢是最受欢迎的，使用的人最多的一个译本啊，的确是翻译的相当的杰出，相当的优秀。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它的这个翻译呢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偏差的哈，就是给人印象呢好像是觉得说好像是天国是努力的人就能够进去，不努力的人就进不去，好像是呢好像我们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进天国一样，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OK， 那大家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的它的上下文哈，跟大家读一下，他这节经文呢是在出现在马太福音的11章里面，十一章十 7-13节里面哈，我们给大家读一下他的上下文，大家来看一下哈。他说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他说你们从前啊，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呀？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吗？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穿细软衣服的人不是在王宫里住着吗？那你们出去到底是看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差遣我，这个是 为我预备道路的人，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呀，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要大。好，下面就是他这样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直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那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OK， 好，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一节经文呢是出现在耶稣对众人说的，它是在众人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提到的一件事情。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来跟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圣经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好，其他的译本的 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这样子的，新译本的是这么翻译的，他说是这么翻译的，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今天，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这是新译本说的。好，另外一个呢，吕振中译本，我不知道大家有熟不熟悉这个译本，但是可以做个参考哈。他是说呢，天国是被强取的，强取的用力的人呢就劫取了它啊，就是用力的人呢 就去用强行要进入的人就获得了它，这样的意思。好，和合本修订本呢，他做了一些修改，他是这样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夺取了它。OK， 好，下面呢还有一个译本呢，叫做恢复本啊。我不知道这个恢复本是一恢复本，我没有用过这个译本，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我们在参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多看一下其他的译本，可能会对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个经文呢有帮助。 OK， 它是恢复本是这么说的，它说从施洗者约翰的日子直到现在，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强力的人就夺得了。 OK， 好，那么我们就是看一下总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总体的意思好像有强力哈，不管是哪一个译本都是讲到呢，这个神的国呢是有强力的去夺取它啊，那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看一下释经学，我们是解释圣经的释经学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释经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上下文是至关重要的。啊，在这里呢，耶稣是在那 这里的上下文呢，是指什么呢？也是耶稣在向人群的讲述施洗约翰的事工。Okay? 就在他宣称神的国遭受暴力之前呢，耶稣呢称赞施洗约翰为最伟大的先知，他说在所有的先知里面他是最伟大的啊，甚至比以利亚呀，比以赛亚呀都要伟大。Okay? 然后紧接着他的陈述呢，耶稣表明了约翰是应验了马拉基书4:5的人，就是4:5马拉基书说，看那主那大而口味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有以利亚的这种魄力，有以利亚的这种才能。大家都知道以利亚在旧约当中是就是大名鼎鼎的这种啊，就是如雷贯耳的这样的一位先知。 OK， 以色列人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以利亚的。 OK， 所以在这里呢，他的上下文是什么呢？上下文就是人们对施洗 是指人们对施洗约翰事工的一种反应。 OK， 啊，就是 这是整个这一节经文的这个上下文。 OK，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释经学的另外一个规则呢，是经文之间的比较啊，除了我们要上看上下文一样，我们还要看经文之间的比较。圣经里的压倒性的信息是告诉我们说，你是不能够靠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你不能够挣得你的救恩，救恩不是靠你挣来的。如果是救恩能够靠你挣来，耶稣就不必为你死了，对不对？所以救恩呢，只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不是靠你努力得来的，对不对？大家都很认同。那么为什么那么这节经文应该怎么理解呢？啊，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耶稣说凡有耳听的就听， 表明他用的是象征手法，他这里在这里呢把这个施洗约翰呢比喻成以利亚 OK 啊，比喻成以利亚啊。那我们看到他用了一个词，他说天国是遭受强暴啊，强力都会获得，强力去夺取他的人呢就得到了啊。那么这个 biazo 这个词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词，这个词呢遭受强暴的意思呢可以在希腊文里面有两种语法啊，又可以理解为希腊语的两种语法。通过这个两种的语法呢可以得到两种观点，那这两种观点呢任何一种呢都可能是正确的啊。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里怎么样去解释这个 biazo biazo 这个词 OK。 第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是约翰施洗约翰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冲突，他呼吁人们悔改啊，结果呢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在国王当中都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他走到哪里，你还记得吗，他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呢人们排着长队啊，他在旷野里施洗的人们排着长队来、啊、有从、这个耶路撒冷来的，有罗马的士兵，大家排着长队要接受他的洗礼，也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呢都有反抗甚至暴力，结果呢最后呢他被逮捕监禁，以至于呢最后被处决。也就是从施洗约翰出来服侍的日子到他死亡，只是短短的18个月里的时间里面，只有短短的18个月，也是因为施洗约翰的事工是很短的，持续的时间很短啊。在这样的一短短的18个月里的天国呢遭受强暴，强暴的人就得着了，也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约翰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啊，一种是消极的反应，一种是积极的反应啊，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是非常强烈的反应OK， 比方说约翰的迫害就是反面的，就是消极的这种啊、这个反应，就是他接受到了强烈的迫害，对不对啊？啊，天使就是像天使所预言的，他要叫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他们的神啊，他也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为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呢转从义人的态度，为要预备主，为要为主呢预备百姓的心啊，这是约翰麦克阿瑟这个牧师他的解释 ，OK， 也就是说第一种呢就是讲到他的事工啊，他的事工引起轩然大波啊，又是强烈的这种反应，像强烈的风暴一样这样子的 ，OK， 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引起轩然大波啊，无论是在王公贵族里面、宗教领袖当中，还是在普通的百姓里面。他的事工都是非常大的，引起就旋风般的这种反应，就像以利亚一样。Okay? 第二种观点呢，是这么认为呢，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现在，有许多人呢从四面八方涌来，啊，渴望得到祝福，啊，用比喻来说呢，就是好像天国呢遭受到暴力一样，也就是人们呢拥挤过来要听福音，就像军队要围困一座城市一样。啊，企图用暴力者用武力夺取这个城市一样啊，进入天国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暴力，但是他们对弥赛亚降临的这个渴望是如此的强烈，因为他们有将近400年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在这400年里面呢，从就是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啊发表了预言，到新约啊，就是到施洗约翰这兴起之前呢，有400多年的神没有对他们说一句话，突然之间兴起了一个施洗约翰。那告诉他们说天国要进了，他说弥赛亚要来了啊，所以呢百姓的这种渴望非常的强烈，就好像他们在攻打一座城市一样，要敲开这个大门，想要进入到神的所应许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的时候呢，有那么多的人啊排着长队要进来 OK 啊。当耶稣所说的天国遭受暴力的时候呢，是指啊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教导所产生的那种热情和兴奋啊，它是一种生动的一种写照啊，就像旋风一样啊，因为人们的渴望真理啊不会被拒之门外，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呢，神的先知们一直预言弥赛亚的到来，到现在呢弥赛亚在这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进入神的国啊。你还知道吗，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说，为了要见到耶稣，人们呢在屋顶上面砸了一个洞啊，把人呢掉下去，把人呢坠下去，啊，然后在约翰福音的6章15节的一大群人呢来过来想要强逼耶稣做王等等，就是神的国在降临的时候，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啊，在这个施洗约翰 啊，他的事工的这个日子，他服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整个以色列呢，就是好像有一场强烈的风暴一样，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很多的人呢就进入到了天国，啊，在这个旋风当中呢，进入了天国，就是这种所谓的用强力的人就进去了。啊，就像那些在这个屋顶上砸了一个洞进去的人一样，在听到耶稣基督的话，看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哈，不是说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赢得救恩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呢是就是耶稣对约翰施洗约翰事工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比喻。好，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是要再解，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用这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这个整个一个系列的学习，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呢，分裂了教会将近1000年，呵呵，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亚当有没有肚脐眼？哈，这看上去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用这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来解释，来做一个结束，好吗？做一个我们这个系列的结束。好，那么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说，但肯定有啦，因为它既是所有人类的原型，亚当，我们都是从亚当来的嘛，他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原型，他就必须具有人所有的特征，对不对？比如胡子啊，肚脐眼啊，还有呢这个。喉结啊，他都必须要有吧，因为这些所有男人都有的这些特征，他当然应该也有啊，对不对啊？但是另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说，当然没有啦，肚脐眼是脐带留下的痕迹，意味着他需要依赖女人然后获得生命，也是依赖母亲来获得生命，对不对？但亚当呢，并不是被生出来的，他是被造出来的呀，他没有经过女人生下来，他是从神那里直接是被造出来的，他当然不需要肚脐眼嘛。OK， 那这两种观点哪一种观点是对的呢？啊，我们会说，谁在乎啊？是啊，谁在乎他有还是没有啊？对不对？不值得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所以我们就想要告诉大家说，在圣经当中里面有一些问题是不值得你去在这里纠缠，在这里争论不休、争吵不休的。那这些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不对？啊，我们最重要的呢，当然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可能是很重要的。对，是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所有在圣经当中，我们认为，在圣经里面认为比较难一点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解释，希望大家呢啊能够帮助大家正确的理解圣经，并且呢增强大家的信心啊。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告。那么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开始上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叫做约拿书。因为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让大家继续为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圣经课程呢来圣经学习来进行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知道微信呢什么时候就被中断了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好一些准备，让大家继续，请大家继续为这个事工来祷告啊。那么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啊。我们知道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毫无例外，每一句话都是来自圣灵您的这种默示。但是呢，所有的这个圣经经文并不都是同样的清晰，在这里面有一些的这些问题因着这个译本的关系，因着译文的这种不同的关系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从来原版圣经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因为你的话语是完美的啊，主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译本的关系，我们会产生一些不理解或者是不清晰的地方，或者默示并不是清晰的地方啊。主啊，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那么通过这一个系列的学习，愿我们在一些疑惑的上面事情能够解开，从而呢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圣言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人都唾手可得，每人都有一本圣经。我们知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有相当长一段的时间里面，要获得你的圣言是何等的不容易，只是我们人人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你的话语，只是在近500年才产生的事才发生但是你说你给我们的，我们像我们 给的多，我们就希望我们要的也多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有这么多属灵资源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轻易的能够进入到你的圣经，有各种各样的解经，有各种各样的获得诸多的属灵的资源，丰富的属灵资源。所以你会让我们，你向我们要的也多啊。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辜负你，不负辜负这个时代，不辜负你所赐给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祝福，让我们成为忠实、诚恳、勤奋的圣经学生，每一天在你的话语上面呢，不断的下功夫。感谢主，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坚固，让我们对您的爱和信心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求你有你我众弟兄姊妹同在，坚固他们的信心，就担当他们一切的忧患、患难和苦难。主啊，求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